主角，关于这个异端辨析，那么是第一课讲到这个异端的定义，然后今天会看第二课是关于圣经跟使徒跟这个信经是的关系。好，那么就。上周这些都看过，好，那么就稍微总结一下上周的课程。我们讲到这个关于异教，那么异教的这个定义就是跟这个信仰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所以叫异教，包括佛教、道教，这个犹太教也跟这个基督教没有关系，还有那个。伊斯兰教等等都属于异教。那么邪教，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不跟这个宗教稍微区别一些，更是这个社会学的这个定义，它就是指这个以暴力还有其他的违法手段来控制信徒，并且有很多这个反社会的、反这个道德的这些行为的方式。所以邪教跟这个。其他定义不太一样，那么就是会有这个很不好的这些作为，在控制信徒，包括思想，包括身体上面的控制以后，所以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也讲到这个异端，主要就是在基要信仰上跟这个是在基督教团体内部，但是在基要信仰上面跟。这个主流的圣经的教导不一致的，成为异端。那么基要信仰上次主要讲到就是三个最主要的基要信仰，就是三一论，还有基督论，还有这个救恩论方面。那么还有讲到了极端就是在基要信仰上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跟主流的这个基督教的主流的信仰是一致的。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某一点某一个个别的真理方面，他们非常的强调，那么出现了偏差，超过了这个圣经的全面的教导。所以我们分辨这个异端还有极端的时候，主要就是从这个圣经本身是以整本的圣经来作为指导，而不是某一段某一句的圣经。而且跟异端来分别的时候，就主要是从这三个三一论、基督论还有这个救恩论来做区别。那么我们有这个信经，我们以前也常常读到这个信经，包括使徒信经。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以前我想也有问过，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信经，读圣经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我们可以今天的这个录像，我们可以有关这个方面有一些学习。上周也讲到，在圣经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三一论、基督论还有救恩论方面，如果进入核心部分，就会有很难，有时候很难解释清楚，因为它是既是又是。是，既是三又是一，又有基督又是人，神又是人。那么救恩要是因信称义是预定的，但要考虑到我们信徒我每个人的这个自由的意志，所以有时候确实是很难这个来解释。特别是在进到最后的这个基础的时候，那么今天说我们也会谈到一些这个。阴间，包括阴间的问题，还有乐园、地狱，我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么人死了以后，是去哪里？我们常常讲到去天堂，天堂又是哪里？那个阴间、乐园跟地狱又在哪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开始这个今天，我们看看今天的那个录像。好，看完以后我们可以。
又是我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蔡丽珍。我们继续分辨异端。那异端因为跟我们一样都是读同一本圣经，却读出不同的结果，那这个使得正统教会的领袖很诧异，他们就警觉到好像单凭这本圣经还不够，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原本圣经的记载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叙述的是活生生的事迹，以及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圣经人物跟你我一样，都是有感情的人，他们都有喜怒哀乐。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读的，是很容易吸收的。但是因为后来异端的出现，他们也读圣经，而且他们读得比我们还要认真。我必须承认异端或者是新派神学，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得比我们还要熟练，所以大公教会发现有必要将圣经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用逻辑的语言整理出系统的条文。虽然这些条文很枯燥很沉闷，但是它的适用性是比较窄的，那就是信经了，就是把圣经用比较条文逻辑的语言整理出来的信经它的适用性比较窄，主要是护教性。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早上晨更的时候，我们不会拿信经来晨更，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也不会拿信经。信经主要是给教会领袖用的，是用来对付异端，是护教性的，所以它的效用性是很窄的，就适用性很窄，但是效能很高，虽然不带感情，不像刚才我说的圣经的语言是带着感情的，信经的语言是不带感情，但是优点很多它的优点就是条理分明，而且用字严谨，几乎信经的每一个条文都是整理全本圣经的纪要真理，而且每一条信经都是针对异端所犯的每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信经的时候要心存感恩，这是前人以前的神学家他们脑力激荡，他们审慎的归纳出圣经的纪要真理而传给我们的宝贝遗产。异端读圣经通常会犯的错误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他们用少数一两节经文，模糊的经文要来支撑重要的教义。但是正统教会我们读经的方式是全面性，我们是整体性，我们是系统性的读经，我们是用整本圣经的经文来对付一两节比较模糊的经文。异端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犯的另外的错误是受到不好哲学的前提左右，或者是用理智来取代圣经的权威，或者是读经的时候喜欢钻牛角尖，喜欢用头去碰墙壁，所以就读不通那信经我们针对三个核心信仰，三位一体，基督论跟救恩论三个核心信仰犯错误的异端初代的教会开了三次的大公会议，三次的普世会议，那制定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信经，譬如针对三位一体，大公教会制定了尼西亚信经，针对基督论，大公教会召开了加克敦会议，制定了加克敦信经，针对救恩论的异端，大公教会制定了以弗所信经。那这三个信经 的主要内涵就是三个核心的教义，也就是三面照妖镜。啊，今天普世的三个基督教团体，啊，包括罗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啊，包括我们自己抗议宗，啊，或者叫做更正教，都接受这三个信经，啊，所以这三个基督教团体都算是正统教会，都算是主流教会。那如果任何一个基督教团体不接受三个核心教义的信经，那我们就可以判定它是异端。啊，在我们进入三个核心教义之前呢，我想要来谈一下使徒信经哈。使徒信经就是三个核心信经之前啊，大公教会所使用的使徒信经。啊，很多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信徒会宣读使徒信经，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啊，使徒信经最近哈，有一个条文颇引起争议的，所以我今天就一并的处理哈。啊，这一条信经啊，就是基督下到阴间。啊，那有好多神学家啊，包括西方的神学家，也包括我们华人台湾的教会啊。我曾经在香港教会也发现有人对这个条文有反弹哈。那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严重哈，所以我今天就一并的处理这个条文，基督下到阴间的问题。好，这个条文主要是有两个争议哈。下到阴间，下有一点空间的概念哈，上跟下，天堂在上面，阴间在下面。啊，其实英文是没有下到的那个概念哈，英文是 he went to the hell， 去到阴间。好，第二个争议性是阴间的定义哈，我们怎么样定义阴间？我们先来看圣经怎么样谈论阴间哈。啊，圣经谈论阴间的经文不多哈，但是我发现有一篇诗篇提了好多次啊，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诗篇八十八篇。啊，诗篇八十八篇第三节，啊，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于阴间。啊，第五到第六节，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啊，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好，我们跳到十一到十二节。啊，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哦，诗人用了几个特殊的名词来形容阴间啊，譬如坟墓啊，譬如极深的坑，地底啊，地底下，黑暗。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是抽象的形容，就是与神隔绝，不被纪念。基督下到阴间究竟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如果有圣经的依据，那我们就不应该排斥它，我们就不应该删除这一个条文。我个人觉得基督下到阴间的圣经证据非常的雄厚，非常的多经文证据。好，我们来看这几处的经文啊。首先最直接的经文证据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啊，这是耶稣说的啊。耶稣说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个地里头英文是 in the heart of earth， 在地的核心，地的中心。啊，那这个是引用约拿，旧约先知约拿的经历哈，所以我们不妨回头去看约拿的经文。啊，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六节，啊，我来读。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在深渊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啊。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跟刚才诗篇八十八篇很像哈，也是用一些名词来形容约拿当时的经历，那是阴间的经历哈，类似人子耶稣基督在阴间的经历，就是阴间的深处，第三节深渊，海的深处，第五节深渊，第六节山根，山根很有意思哈。如果这座山，我们玉山有3000多公尺哈，它下面的地底下埋住的，说不定也是相同的高度哈。我们常常说冰山的一角，你看到冰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完了，因为下面的根基是更加的有深度，山根就很像阴间哈，非常深、非常黑暗的深坑。好，再来的经文证据是《使徒行传》2:27。使徒引用诗篇16篇，大卫的诗篇，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使徒把这一节诗篇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用在耶稣的复活上，耶稣的灵魂没有被撇在阴间，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前，他曾经在阴间。好，第三处经文，罗马书10:6-7，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所以这里是讲到耶稣复活是从阴间上来。好，第四处经文，以弗所书4:8-10，所以经上说，这个还是引用诗篇68篇的经文，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括号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还是在讲阴间的观念哈。第五处经文，启示录1:18，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自我宣告，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想，既然有这么多的经文证据哈，所以基督下到阴间是绝对站得住的。我想阴间的概念哈，阴间的重点倒也不是在空间，而是耶稣基督他工作的成全。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死了、葬了，下到阴间就是把耶稣的死亡讲得更彻底。西方有一些福音派的神学家，对基督下到阴间是有意见的哈。但是宗教改革的领袖，包括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支持基督下到阴间的条文。加尔文曾经说，用字面来解释基督下到阴间，并不是不可能，虽然很困难。那加尔文本人是比较倾向用比喻的方式，用形容的方式啊 ，metaphorical， 不是字面的解释，而是形容的用法，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无法形容的巨大痛苦。马丁路德也大概类似哈，基督下到阴间，这个是在讲耶稣基督与神隔绝的状态。常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对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说，那位心比较软的强盗啊，那位愿意相信他的强盗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啊，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今天啊，可是耶稣不是死了以后3日3夜才复活吗？那所以今日跟3日3夜怎么协调呢？这个又是吊诡的现象啊。 那我或许可以这样的解释哈，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耶稣基督死了，他就脱离了地上人性的那个躯壳，啊，他已经超越时空的限制，或者说耶稣基督他人性啊，他人性的肉身死了，他的灵魂死了，他回复到道成肉身以前的神性啊，神性那个无所不在的属性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可以同时在阴间，又可以同时在乐园啊，所以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跟耶稣他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是没有冲突的。好，我刚才已经讲了宗教改革家哈，就是我们福音派的教会都跟随的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路线哈。啊，马丁路德所采用的比较是抽象的存在主义式的解释，啊，他把基督下到阴间，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呼喊连起来，啊，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单是下到阴间，他更是为我们忍受了最重的刑罚，就是他被上帝遗弃，他与神隔绝。那个，这个是基督下到阴间的深刻意义啊！基督与神隔绝，被神遗弃。啊，加尔文也是抱持相同的立场。基督下到阴间，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上帝离弃的巨大痛苦。啊，16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一个教理问答，教理问答就是他们的基要信仰啊，就是在教导一般的信徒怎么样的认识基要信仰，啊，这个叫做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是一问一答啊，借着提问来教导信徒，啊，其中第44条的提问是：为什么使徒信经要加上下到阴间啊，基督下到阴间这一条呢？好，回答。就是为了使我，为了使每一个信徒在最大的试探中可以确信我的主基督，借着他不可言表的惨痛啊，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惨痛、苦楚和恐怖，就是他的灵魂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已经救赎我脱离地狱的惨痛和苦难。圣经有时候用具体的图画式语言来传达信息，这个跟希伯来人的思想模式是当然是有关系的。图画式的语言描绘地狱或者是阴间，在各个文化都有广大的支持者。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比较抽象存在主义式的解释，就可以阻止把信仰物质化的危险。啊，中国人或者是中世纪的信徒哈，比如欧洲，意大利的小说家但丁《神曲》，都有讲到地狱的惨状啊，都习惯把地狱想成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地府，是充满各种苛罚的刑场。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思想有没有圣经依据，啊，当我们每一次宣认使徒信经基督下到阴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它跟中世纪对阴间的了解连在一起，而是应该从信仰或者是从神学的角度来体会基督下到阴间。啊，那我最后用近代的三位神学家或者是文学家来解释阴间的状态。一位是我们中国的神学家杨牧谷先生啊，已经到天家的杨牧谷牧师啊。杨牧谷先生他有一本书啊，就是《使徒信经新释》，新的解释啊，《使徒信经新释》啊，里面有提到基督下到阴间这句话的解释。他说基督下到阴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基督在死了跟复活之间那3天究竟到了哪里，并且 基督下到阴间对人生各种生老病死的恐惧提出了保证，基督已经为我们走过黑暗的死荫幽谷，他已经得胜了阴间的权势，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我觉得这个是很受安慰很受鼓舞的信息，就是基督下到阴间这一条是还有很深的意义，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好，那再一位是鲁易斯，英国国宝级的文学家鲁易斯 C.S. 路易斯，也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好，鲁易斯有一本书叫做梦幻巴士，梦幻巴士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Great Divorce， Great Divorce 翻成比较靠近圣经的话就是大深渊，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里面亚伯拉罕说的你我之间隔着深渊，就是大深渊，梦幻巴士已经翻成中文了。鲁易斯这本书里面有描述地狱，那是一种另类的表达，他说地狱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每一个不信的人死了以后到地狱里，那个地狱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你任凭把自我关进心理的地牢，那最后就是地狱。地狱的门根本是从里面反锁的，是人自愿将自己反锁在地狱里。地狱不全然是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上帝无所不在，所以有哪一个空间是上帝不在的呢？所以我们还不如用比较抽象的观念，有神同在就是天堂，没有神同在或者是没有怜悯的心就算是地狱。最后用俄罗斯的基督教文学家基督徒的小说家杜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话来解释阴间，他说人最难征服的是自己的内心，内心是世界最大的战场，内心我们人的内心是世界最大的地狱，群魔所有的魔鬼在这里争夺地盘，所以我想这种比较抽象的存在主义式的解释阴间比较能够理解或者是吸引知识分子。那至于用那个充满刑法的空间观念来理解阴间，我也不排斥，因为那种方式对于基层的老百姓是比较容易了解，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知识分子通常是比较容易接受抽象的观念。然后我的结论是使徒信经的那一条文，基督下到阴间，仍然有很重要的信仰意义，所以不需要反对。所以我们每次读《使徒信经》基督下到阴间的时候，请你充满了感激，充满了鼓舞，充满了感恩来宣读那一个条文。好的，在我们进入三个核心信仰之前，我还有预先的作业要做。过去曾经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只提供三面照妖镜，因为有很多的牧者很多的神学家他们还有提供第四面照妖镜，那就是圣经的权威，圣经的范围，正典的范围，因为我三个基要信仰都是引经据典，我在驳斥异端的时候都是引用圣经的话，圣经说了才算数，所以我的三面照妖镜的前提是有圣经权威这面照妖镜的，不过，这一次我想就先来谈谈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正典范围，我们再进入三面照妖镜。那我要先从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开始谈起。这本书曾经是2004年的畅销书，它的名字叫做《达文西密码》。各位还记得之前还有另外一本也很轰动的书叫做《圣经密码》吗？我们从达文西密码开始讲起。这本书我给它的定位是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曾经在那一年的寒假，我 在春节的时候我就拿来读哈，那哇非常的吸引我读。好，就娱乐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是颇吸引人的佳作啊，它的情节布局紧扣人心，它的编排手法吊人胃口啊，疑云密布啊，让读者不断的想要一口气继续的读下去。啊，就历史事实来说啊，这一本书半真半假，啊，真真假假，哎，所以读的时候你自己要知道筛选，要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虚构的。那我是在信仰的节目里面来介绍这本书，所以我当然要提到信仰。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从基督教的信仰来说，这本书几乎是胡说八道。它是一本为电视、为电影而写的剧本，是一部为娱乐而牺牲真理的最佳代表著作。所以我们下一次专辑介绍圣经权威的时候，我们就从达文西密码开始讲起。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
好，可以回到那个好，所以我们刚才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圣经还有信经的关系。所以我们上周有很多讨论关于这个基督教还有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见证人会他们的这个关系。那么我就在这边稍微列了一下，这个从四点吧，一个是对圣经，刚才讲到圣经权威的不同的认识，第二点就是讲到三一论，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基督论，最后一点讲到这个救赎论，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圣经，对圣经基督教是包括旧约新约圣经，而且认为它是神的这个启示，是唯一的真理。那么摩门教还包括了这个摩门经，认为摩门经更具有这个权威性，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属性，是一些这个他们使用的一些经文。而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翻译的这个英文的圣经，跟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译本通常有些不太一样，很多具体的细节他们有一些改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考。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就是认为这个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是神，那么基督不是神，所以他们说称他们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说为耶和华做见证而不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第二段是讲到这个三一神的这个认识。那么基督教我们前面也讲到，就是认为是三位一一体的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二合一的这个关系。但是摩门教认为这个他们是三个不同的这个个体，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是承认是这个多神论。他们认为有很多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神，那么只认为上帝是最高的那一位神。那么耶和华见证会他们更是否认三位一体，而且他们最主要的他们就是承认耶和华是神。那么从他们这个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承认这个基督耶稣是这个否认基督耶稣是神，而且他只认为他是神的这个一个儿子，否认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神性。其实就是跟这个第三点讲到这个基督论是有关系的。那么基督教是讲到是基督是唯一道成肉身，是唯一的跟神同等地位的这个神。这个摩门教认为这个刚才也讲过，所有的他们是认为多神论，所有的神都可以道成肉身，所以也否定了基督的唯一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身份。那么耶和华见证会更是不承认这个基督是神，否认 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他们是承认这个耶稣基督是人，在救恩论上面，那么我们基督教很清楚，就是靠着这个救恩，靠着这个基督耶稣的宝血才能得救。摩门教，除了这个他们必须要遵守这个摩门经的教训，而且他们也不需要这个悔改这些接受耶稣基督宝血这些的这个认识，那么可以通过善行啊、教规啊等等啊获得救赎。那么也有啊，见证人会也更是如此，他们要承认他们的教义啊，要加上他们的这个使徒传道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来得救。所以这基本上就稍微总结了一下他们这个跟基督教的这个区别的地方。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有没有讨论？有没有问题的地方？包括我们刚才我想他们属于异端跟异教之间了，他们是从基督教里边分出来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异端。对，他们当然他们自己是宣称他们自己是基督教一派了，当然他们里边特别是摩门教里边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支，有的分支比较。有的分子可能就接近异教甚至邪教那一派，他们那个一夫多妻啊等等那些作为很多已经被这个甚至是美国政府去逮捕啊甚至是审判等等，对。所以他们已经有看他不同的一些具体的分支，他们比较大的这个分支呢社会上还是基本上承认的，但是对这个基督教内部来说他们属于偏向异端这方面，他们有一些分支已经基本上可能向这个邪教那边发展。那么对。
可以跟我问一个问题，就刚才他讲到那个耶稣在十字架死后下到阴间，然后呢跟那个就是心软的强盗问耶稣，要求耶稣纪念他，耶稣说今天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了。我觉得他那个解释很牵强，因为什么呢，你要讲到说神无处不在，那就不会意味着有下到哪里再从哪里上来的概念了，因为神无处不在啊，所以就没有去或者走的那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下到地狱跟神隔绝以后，然后耶稣再从那里上来，是不是预表就是说下到地狱的人还有得救的可能啊？这个跟那个圣经的其他的一些理念是有冲突的，他那个解释。我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
对，你那个他刚才也讲到这个是下道是翻译的，对，翻译的问题就是去阴间。对，这边也讲到这是没有空间的，这个原文是没有空间的这个概念，它是去到阴间。那么阴间其实我们可以具体解释一下，阴间跟地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阴间是这个一切灵魂的这个去除死亡的代表。这边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进入阴间，在阴间刚才的诗篇里边也提到，不要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叫你的圣者见手使坏朽坏。那么这个启示录里边讲到，这个应该也是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远的拿着这个死亡跟阴间的教训。 这个最后起诉里面新天新地之后，这个死亡的阴间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是阴间。那么地狱这边就是讲到比这个阴间更深的一个地方，地狱是不信者的死后的去处，像刚才这个讲的是不信者的去下到这个地狱，在那里边有这个不灭的火，不死的虫，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这边也特别讲到这个这些撒旦他们也到阴间，并且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个极深之处应该是指到这个地狱。所以阴间跟地狱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地狱是在阴间更深处的这个地方。这边也讲到这个拉撒路跟财主的这个故事里面，也讲到他是在阴间受苦，但不是在地狱里面。那么乐园刚才也提到那个强盗也是在这个去到乐园里边。这边那个讲到那个拉撒路的故事，那个也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其实也是讲到是在这个乐园。那个保罗他也讲到他自己被提这个三次在这个乐园里边。所以阴间分基本上就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一头是乐园，是信人去的地方，那里面有安息，有享受，跟神有交通，等待复活，这是一般人所说的这个天堂，就是指这个乐园。那么这个阴地狱深渊其实就是这个地狱，是根基深渊，就是把这个地狱跟这个天堂所隔开。所以这个拉撒路的故事里面也讲到，所以这个深渊把他们隔开，跟这个那个乞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边，他可以看见但是却不能够过去。所以这个乐园跟地狱之间是有这个深渊相隔。对呀，对，我想不是阴间就是指这个总，我想阴间就是指这个总的这个地方叫做阴间，阴间里面它更深的地方，跟这个一部分是更深的地方是叫是地狱深渊地狱，那么在另外一头是指是乐园。对，对，乐园跟地狱，我想都是包括在阴间里边。
我想知道阴间在深渊的哪一边，你要有这个深渊相隔，就是说以空间概念要理解。
深渊包括乐园，阴间包括乐园跟地狱，地狱是在阴间的这个更深的地方，这个阴间就跟这个地狱跟这个乐园之间有深渊相隔，所以对，有好像又分了。那么不信的人是去到地狱，那么信的人是待在乐园，他们之间有深渊相隔。
那你要是阴间包括乐园包括那个什么，那耶稣下到阴间不应该有争议啊，因为你这个阴间是包括乐园在那儿的。
是
为什么有争议，就是因为这个阴间指的不是乐园，要是指的包括乐园的话就不会有争议了。
对，对，所以对这阴间这个概念可能是有这个很多 confused 的地方，大家以为觉得阴间就是等同于地狱，但我想我这里面所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阴间跟地狱是不是完全相同的。阴间包括了 地狱，也包括了乐园。我想上次那个那个退休会的时候，那个吴牧师其实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阴间跟这个乐园还有这个地狱的关系啊。那么阴间其实包括了它的深处是地狱，那么阴间的一头是这个乐园，乐园是这个信的人是在那里等候被提，死了以后等候被提，那么不信的人那么就是在地狱，地狱以后他们还是会上来，会最后最终审判的时候他们也会复活接受这个最终的这个审判。
生态就认为应该包括的，他认为应该包括的会用形态来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耶稣那天受难那天就在那里面，就在阴间，因为他解释那一份，他自己认为这两个，不然的话他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耶稣又可以在那里面，可以在阴间啊，他解释的是神不在，所以既可以在那里面，也可以在阴间，他那个特别哎，所以他引起。对，他解释
的
时候他把
这两个。刚刚那个老师他就说的，说他不是推荐了一个那个神学家，中国的杨牧谷那个牧师，那神学家说的就是说是耶稣为人就是死了，然后降到阴间，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再可怕的。我就不懂他的意思，那我们不是死了以后，按照他上面说的，人死了以后不管信和不信的人都要在阴间里头完了以后，信的人都上乐园，不信的人就下地狱，这是他说的这个话。那阴间就是中间一个过渡段嘛，应该是。那就是说耶稣他下到阴间以后，他受死是为我们受死的，我们以后就不用害怕了。那啥意思？我们不用下阴间还是啥意思？我们不用害怕了？这啥意思？
所以我想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就是说他也经受了这些同样的这些痛苦，而且是最最最深的这个痛苦，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就可以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担待了很多这些最深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那里面汲取这个力量。我想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神已经耶稣基督他亲自已经替我们这个死，而且他承担了很多的这些痛苦，他也经历过。只要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他，愿意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来得着他的这个保守跟带领的话，我想他意思是从这个方面来讲。对，
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承受的这些痛苦他承受过了，所以我们在承受也就知道怎么回事，还是我们不用再承受。
对，我想不是说我们不用再承受，就是说他已经替我们已经他已经经历过这么大的这个苦，那如果我们愿意来信靠来跟随他的话，我们可以来这个也能够来经历承担。我想 对，对，我想他也强调，就是说他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个死亡跟痛苦，那么我们如果信靠他的话，我们最终也可以最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有这个被提啊等等跟他共同相见，所以会有这个更好更这个更多的盼望，能够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
那我关心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信徒，反正不管人怎么样，就死了以后先要到阴间的。
对
吧？
对，
到了这个阴间以后，就是我们不用再承担那么大的痛苦，像耶稣经受的那么大的痛苦。
对，我们应该
最后到阴间里头再把你就是分离出来，你到乐园还是到地狱？
对，信主的是在乐园里面。对，
他这个刚刚那个老师他就是这样明显就写了那么一条呀。
对对，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阴间这个概念，就是包括地狱跟这个乐园中间有深渊相隔嘛。我们信主的是待在这个乐园这一部分，包括这个强盗所说的就是乐园是在这个乐园里面，那么我们等候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可以一起这个被提跟基督在空中相见，那时候可以有这个新天新地和这个千禧年。那么在地狱里边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一直留在这个地狱那一边，等到最后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这些不信的人也会出来，那么他们会这个再次被审判，最后是丢到这个硫磺火窟里面去，所以是有一些这样的区别。当然这个你要圣经这边有一些这就是一些解释的，当然可以，我想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来这个分辨这个主要的这个分辨，就是这个异端，主要就是从这个三一论、基督论和这个救恩论这方上面来分辨。当然他也提到包括对圣经的全文性的这个认识。那么其他的像这个解释阴间、解释这些，我想可能这个并没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既要信仰这么重要，大家可以就是可以看看各种不同的这个参考资料的解释。那么对，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再继续啊。对， 对，就是这个老师可能他稍微宽一点，就是看你怎么来这个包括讲到的这个圣经权威的这个方面，我想那个天主教他们有包括一些这个伪经，不是伪经的，就是一些那个额外的这些这个经文，跟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包括他们那个救恩论，他们有一些通过行为来得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做法，还有一些包括这个崇拜玛利亚等等，刚才那个马永明牧师也提到过的问题，所以对，如果从这几个角度来说，他们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就是说你这个这个有多核心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见解，那么是会有一些疑问，包括东正教可能也有一些这些问题，他们也是基本上偏有些偏行为，那么他们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文，可能跟这个天主教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对你也可以对他们有些疑问，就算对基督教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denomination 如果要细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疑问出来，确实我想这是有很多可以讨论，可以争辩的地方，但是我想这个课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我想他们不是去具体的去讲某个宗派某个教会他们的这个是不是异端，我想他主要是希望从圣经的角度让我们认识这个圣经最主要的这个核心信仰，包括这个三一神论还有基督论跟救恩论，如果我们对这个比较清楚比较明白的时候，那么碰到不同的这个其他宗教其他偏差或者是上面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让他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读经是通过这个常常讲到的是上下文来读经来释经，其实这个上下文不只包括这篇这句经文的上下文，也包括这一章的经文，包括这一本书，甚至包括这个整卷书整本圣经来判断，所以很多异端很多其他的这个极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挑一两节的圣经来解释解释他们的这个主张。我想他那个老师也他自己也做了这个一个例子，就是他关于讲到这个阴间的这个事情，他可能他也是引用了很多不同的经文，新约旧约诗篇等等来表示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也是来学习了，很多时候是从整本圣经来看，而不是从少数的一两节经文。
来这个您确认一下这个几个讲的，我们讲的这个摩门教讲了，这还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这属于这个应该说邪教也，就是他违背了第一个原则，这个三位一体最少是违背的，他们不认可耶稣是神的，是神，就是说是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就是他从圣经里面也拿了很多经文，那么他不认可三位一体。那么我这个忘记了，这个东方闪电到底是违背了哪几？那是第一条，
闪电是已经是进入邪教这部分，
就是属于邪教，它是
也是从基督教分出来的，但是它对我想它邪教的定义就是说它有这种来 暴力啊，或从思想上来控制这个教徒，然后做一些很多这个。
而他在这个讲解他们的这个观点时，他是违背了我们的三个原则的哪一个？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还是违背哪一个东西？
我想他是在这个，基督论上面，他基督论是末世论上面有问题，他有认为是这个再来的这个基督是女的，对，我想可能主要在这一点，但是我想他在其他方面更主要的是他是用这个钱财啊，或者是用别的暴力的方式来把这个信徒控制，然后做一些很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想。我据我听说的，当然我也没有这个预见，但是网上你去 YouTube 看有很多这个全能教、全能神啊，他现在可能改名了，不叫东方闪电，叫很多时候叫全能神，他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名字，很多网站其实都是从他那里面出来的，就是。
大家把所有的财产都聚集起来，变卖了自己的房产财产聚集起来，大家一起共用等等等等，这些这是在使徒信经里面。
你是说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那个有这一段记载。
对，
就按照你讲的话，如果东方
闪电，
那东方闪电的话，他这种做法呢，就是说，你既然入了我东方闪电，你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属于我东方闪电的这个教派的东西了。他讲我这个也是符合。
你说跟
使徒
行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哎，
对，我想使徒行经的时候，
有些时候
那使徒行传的时候，对他那时候，我想，所以有一段那段的时间，是有大家公共这个。公用捐献田产，我想一个是因为那时候有圣灵的带领，而且那时候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以后，当时有很多不是外地的这些这个犹太教人去耶路撒冷敬拜，他们很多人在那时候接受圣灵的洗礼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就聚集，他们没有回去。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需要一些帮助，需要一些大家来分享东西，然后能够survive 下去。所以那时候会出现一段这个凡物共用的这个时候，而且我想那时候也基本上就是圣灵的带领，是这个自愿的，没有强迫的这种，我想没有这种行为。我想可能现在一些这些邪教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在思想上很多时候可能是更有暴力的，像东方闪电的话，我想他们可能是有一些这些暴力的行为，就是把这个信徒控制起来以后，让他们必须要把钱拿出来，必须要把那个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是有，我想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就是有人生的控制啊，包括思想上的、
是啊，是你讲人生控制，但是这个我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 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一直到反正然后到第五节有，亚拿尼亚听了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对，你
所以说这个场景的话，我因为这种场景的圣经写的这段场景，和我们在冥想刚才讲到的东方闪电等等，它也会造成一种什么场景？那个场景的话，比如说你欺哄圣灵，
对，
就是这样，你欺哄圣灵，不管你卖的财产怎么，但是你欺哄圣灵。
对，
所以说你圣灵就要处罚你。
对，你有没有读到那个彼得他讲的什么那一段话？就是说彼得对他们有一个讲话，对不对？我想这也很好的问题。
他讲欺哄了圣灵，就是欺哄圣灵。
对，就是说好像还有一段，就是说好像是因为他们，对，他们是要本来是说要把他们的田产卖了以后全部都拿出来献，但是他们后来只是拿
了
一部分，
一部分嘛，
对，拿了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在是不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已经跟神说好是要全部奉献，但是你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只拿出来一部分，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欺哄圣灵，所以神有这个一定，所以有这个惩罚，所以问题是不是在这里？
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原来这个信主施洗，然后在施洗上也有回应等等等等，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人肯定那时候是比你后来在走的路子里的生活当中肯定会像那时候可能人的感觉，我觉得比较，就是说人在某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有一种，一种行为，一种思想，但是过了以后，可能又另外一种行为思想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如果上到圣灵的角度的话，就会受到击杀等等。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人家就？从别的这个教义或不信的人来看的话，你们这个基督教是不是也很极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东方闪电，他讲他这个教，不管我们不讲他信基督或不信的，不管他什么教，他这种做法的话，他能让人一些人信了他啊，你跟着他走，然后受到严厉的反控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我就讲这个场景
是有，就是说你去，对，你就这你是有人是说基督教太这个极，也是说基督教特别是基要派太极端，就是说只信一个上帝，对不对？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你为什么偏要说别的宗教那个？不好，只有这个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从别的宗教的角度，他们来看，像文景上头也提到，就天主教的角度来看，反而也认为这个基督教不是，没有得救等等，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会有这种这些看法。你像，基督教，原来从这个犹太教发展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怎么看？但是我从我们现在这个基督教这个角度来看，正统的信仰来看，所以我从这个我们的所相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来分辨各种不同的异端跟极端甚至邪教的区别。所以我们就包括讲到这些圣经的权威性，讲到这个怎么来解释圣经，然后来 根据最基本的这个信仰，三义论、基督论跟救恩论，这个对他们这些的认识，然后可以有一些跟其他宗教有一些不同的分别的地方。对，是有很多地方，别人看基督教也是非常的这个。
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觉得就是神学。这个很深了，很多的解释，很多包括刚才讲的阴间，这很多都是神学的这个一个解释之类的。真正的是什么呀？谁都不知道，也都是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和判断。
对，很多人不讲。
所以说刚才讲的话，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信主？我们神学上面也没达到那么高，也很多东西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为什么信主？我们感觉到我们人要得救，我们要生活在我们今生和将来，我们都有一个好的盼望等等，当时有个好的愿望，这是我们信主。但还有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呢，他们看你们呢，好像来讲，哦，你们是基督徒，他们印象中呢，就是说，那你们就应该好像，比我们非基督徒人来讲的话，你们是不是更加要高尚一点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往往跟他解释，我们不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一些就是认为自己有罪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才信的基督徒，信基督，而你们非基督并不是。把我们看着我们是那个高尚的人，不是那回事，但是他们就这种看法。而我们自己的话，在追求的时候，实际上是追求一种高尚的一种情操等等。旁边人看到你的时候呢，他也认为你们基督徒应该是走得应该更高尚一些。所以说这个真正这个在信仰上面如果怎样的体现，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信了，但他没有行为，他没有什么，没有，或者讲这个行为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我讲一件，我看过一个视频，在加州一个教会，有一个老奶奶叫普妈妈，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普妈妈在那个教会，普妈妈她在教会她就是一个服侍的。做经常做饭啊之类，他就是这样。而且呢，他经常那个教会呢，他就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同时呢给教会说，经常的给教会人帮助，以及牧道人等等等等。他的帮助就是给他们做饭做好吃的，给那个，比如说在圣诞节期间，他烤了有很多只这个火鸡，然后呢就送到。布道人家和基督徒家等等等等，就送了人啊，很多布道友就是因为妈妈的行为，他们都来到教会，然后信了上帝，最后就慢慢接触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真理啊，慢慢慢慢走进去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到的这种看到的东西，人家认为就是说这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是好东西。我要去追求。
是，对，很赞同。对，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也是，就是因为被这些基督徒、其他基督徒的他们的爱心的关怀，还有好心为所吸引，我们所以愿意加入，来成为其中的一员。确实是，爱心关怀确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来成为基督徒。
往往有时候真正进了教会以后，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的学习，往往人导致了是不是有一种产生了一种，就是说想理性的去了解这个基督和圣经等等等等，很多东西可能理性的东西不一定能够了解到。啊，就忽略掉了那些原始的那种美好的行为和美好的追求。 我讲个例子，我们教会，我跟很多人讲过，曾经教会，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打球的球友，他自杀了，四宝军。后来他的葬礼，听说想，我就问我，本来想要在我们教会举办他的葬礼，但是据说我们教会的长老说，因为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所以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教会举行葬礼。像这种的思想，这种的理念，在圣经上面肯定是也没有什么好讲，不会这样，是错的。但是这种从外面人看，从一我是基督徒，甚至从我看的话，我认为这个都不是应该发生。就是好像我们教会的话，就是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能允许有些什么沾污。实际上这个教会的神圣不神圣，应该是在主的看来，每个人的心里面，他的到底是多少的纯真和清白，或者是与罪的绝缘多少。
对，
每个人都跑不掉的，不可能那么纯洁的。所以说教会的话，我就是一个爱的，大家在主的带领下走到一起的兄弟姐妹的互相关怀，对社会的关怀，对朋友，对所有人的关怀。这个应该是公开的，开放的。啊，如果要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吓得，哦，我们像那些人家，我们要注意，这是邪教，这个是什么什么教，这个我说实话，走进去的话，自己搞不清楚，而且也容易把自己给搞糊涂掉。我可能讲太多了。
嗯，谢谢这个。input 对，我想就是对有些细节的地方，可能是我们会有些就是也不清楚，或者是也不一定要搞得很清楚。但是对于我想，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到这个根据圣经来认识，所以是很多是从圣经的角度，从最基要的基本的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所以来希望就来帮助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这个神，包括三一论，认识基督，还有认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对这个比较清楚以后，可能会对其他的这个别的说法，别的讲法，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相对容易的一些判断。这样目的主要是这个，而不是去来指着别的宗教说你是一端邪教，我想不是来判断这个事情，而是来帮助我们自己受到这些别的网络啊、其他文化等等影响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稳自己的这个立场。对，好，对，对，关于那个这个教会跟这个社区的这个关系，其实我们也是确实。时间的关系，确实也是我们教会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也是逐渐更多的跟社区有接触，跟愿意打开这个教会的门，跟他们有接触。之所以我想过去也是这个稍微比较保守一些，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resource 啊，这些人员还有不够啊，或者是这个。很难，具体情况很难处理。比如你接纳一个团体，别的团体另外一个团体怎么办，很多具体细节的问题，可能有我们是有很多比较多的 concern。 但是我想在现在或者今后，我们会逐渐越来越多的跟这个社区会有更多的这个交流，交这个互相的来接纳，因为这个来继续的求神保守带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饭已经开始了，请文景弟兄给我们做个祷告，还有谢饭祷告。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是由这个中东来的。